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04篇燔祭坛第一篇。出埃及记里燔祭坛的记载很难了解，就着帐幕的本身来说，最难的问题是竖板，没有人能够解答这些竖板的难题。祭坛的记载更难了解，不过我们有办法避开这个难题，就是依循属灵和经历的方式来领会。照着白纸黑字的记载来看，有些点不论对什么人来说都是非常不容易了解的，但如果我们进到属灵的认识和经历的领域里，我们就能够从这种难处中得蒙拯救。因此我愿意再提醒你们，我们在这本生命读经里研读出埃及记，不是道理的，而是经历的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要从属灵经历的观点来看每一件事。倘若某件事不适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中，我们就宁可不谈。谈论与我们经历基督无关的事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不要虚空的谈论，反之我们要照着我们的经历说出实际的可了解的事。首先我们来看祭坛的位置，有两个祭坛，一个在帐幕里面，一个在帐幕外面，在外院子里。帐幕里面的坛称为香坛，是用皂荚木包上金子做成的，它比外院子的燔祭坛小多了。香坛的纵面比横面大，也就是说它的高度比宽度大。进入神居所的人在坛这里能够与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，因为香是焚烧给神的。在这座坛上没有流血，却有烧香，把馨香之气献给神。然而流血的祭牲是在燔祭坛那里献上的，此外祭物也是在那里焚烧的。在外院子的祭坛那里焚烧祭牲是为着救赎，而在香坛那里烧香是为着神的悦纳。人必须从外院子把火带进来，才能焚烧里面祭坛上的香。因此这两种焚烧是借着同一种火，燔祭坛上的火烧祭牲，香坛上的火烧香。因此一种火烧两种东西。既然有两个祭坛与帐幕有关，我们读到旧约里的祭坛时就必须认清所指的是哪一个祭坛。在至圣所里只有一种器具，约柜。在圣所里有桌子、灯台、香坛，在外院子安放着燔祭坛和洗濯盆。根据新约里的解释，外院子代表地，而整个帐幕包括圣所和至圣所在内是代表天。所以在外院子就是在地上，但在帐幕里乃是在天上。你知道你怎么能够在天上吗？不是要听肤浅的教训说你死后才能在天上。事实上帐幕就是基督，只要你在基督里，你就是在天上。但每当你在基督之外，你就是在地上。基于这个原则，我们可说我们每天可以到天上去好几次。按经历说，你来参加聚会以前是在地上，但你一在聚会里，你就到了天上。如果我们来看帐幕和外院子的图画，我们就看见约柜和燔祭坛是在两端。在宇宙中其实只有两方，神和人。撒旦可以当作第三方， 最终要被扔在火湖里。这两端与神和人这两方有关，神的一端在约柜那里，人的一端在燔祭坛这里。出埃及记里帐幕的记载是由神的一端还是人的一端开始的呢？是由神的一端开始的，因为记载开始于约柜，约柜的描述开始了帐幕神圣的记载，这指明记载是由神开始继续到人。然而人来到帐幕这里，不是由神的一端开始，而是由祭坛开始，就是由人的一端开始。每当人来到帐幕这里，他所遇见的头一样东西就是祭坛。神不是住在祭坛那里，而是住在施恩宝座所在的约柜那里。无论谁要朝见神，都必须经过帐幕的各个对象，一直来到约柜这里。然而神已经临到了我们，他从天上降临到地上，祭坛就是他来的目的地。基督从天上降临到地上，他在地上最后的几个小时上了十字架，他在十字架上了结了旧造，救赎了他的选民。我们已经指出，救赎包含了结、取代、被带回来归向神。希伯来书指出，基督这样来到地上是一劳永逸的，但人到神面前却不是一劳永逸的，反之这是持续不断的事，是天天的事。神从他的居所来到地上，上了十字架，他主要的心意、主要的目的何在？他主要的目的乃是要带领人归向他自己。这意思是说，神从帐幕里出来，要把人带到帐幕里。不过信徒多半仍旧徘徊在十字架那里，很少人被带回到帐幕里。基督徒周周听见许多篇道，但这些道很少成为把得救的罪人带到帐幕里的凭借。这些道顶多在祭坛那里把人带到神面前。有些人争辩说，神是无所不在的，只要人悔改相信主耶稣，他就转向神了。一面说这样没有错，但新约表明，如果我们仍然徘徊在祭坛那里，就没有和神一同在帐幕里。我们必须到陈设饼的桌子、灯台、香坛那里去，最终达到约柜那里。在约柜上面有施恩座，就是希伯来四章十六节所说施恩的宝座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悯、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达到施恩的宝座时，不但是在神面前，甚至是在神自己里面，在那里我们与神成为一。哥罗西三章三节说，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把我们隐藏起来的神不是在祭坛那里，而是在约柜那里。此外，我们不是在祭柜那里藏在神里面，而是在约柜那里藏在神里面。神已经从帐幕里出来，要为把我们带回到帐幕里，把我们带回到他所居住的地方。主耶稣从天上降临到地上，访问这地33年半之久。虽然他访问这地，但他却住在至圣所里面，并要把我们带到里面。他上了祭坛，上了十字架，目的是要把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带到他所居住的地方，归向他自己。我们有这样的领会，对我们的经历是一大帮助。出埃及记里香坛的记载是在最后， 原因乃是我们唯有经历了其他所有的对象之后，才有从神而来完全的悦纳。为神所悦纳乃是其他所有对象的结果。不但如此，在圣经里很难确定地说出香坛的位置，它可能在幔子外的圣所里，也可能在幔子内的至圣所里。这指明我们蒙神悦纳是在于我们的光景，我们蒙神悦纳有多少，在于我们和他有多亲近。也许在一天之内的某个时候，香坛在你的经历中与神非常接近，但在别的时候又有几分远离他。然后你到聚会中操练灵的时候，香坛在你的经历中自然而然又与神相近了。凡祭坛的位置是确定的，不能更改，但香坛的位置就会根据我们的光景而更改。我再说，我们在经历中唯有经过了燔祭坛、洗濯盆、陈设饼的桌子以及灯台之后，香坛才会出现。有时候我们也许到约柜那里，然后到香坛那里。在旧约里，帐幕及其器具、器皿的记载很有意义，与我们经历的顺序非常一致。无论谁都不可能从背后进入帐幕，帐幕没有后门，但前面有一个入口。我们必须经历外院子和帐幕的对象，一直来到至圣所。我再说，我们很难断定香坛是在幔子里面还是在幔子外面，是在至圣所里还是在圣所里。如果我们对帐幕和外院子有这样的眼光，我们就有资格来了解燔祭坛了。这座坛是帐幕里最大的一项，帐幕所有的器具和器皿、约柜、香坛、桌子、灯台、洗濯盆能够装进燔祭坛里面。这座坛长五肘，宽五肘，高三肘。祭坛能够盛装帐幕所有的东西，这件事实表明基督的十字架包含了所有属灵的经历。我们属灵的经历开始于十字架、祭坛。不但如此，与其他属灵经历有关的原则也包含在十字架的经历里面。比方说，你初初相信主耶稣的时候，你即使还没有接受充分的教导，你对陈设饼、灯台、香坛甚至约柜也有一些经历，这些经历都包含在十字架的基本经历里面。复活、膏油涂抹和光照都包含在其中。我常常喜欢回想我得救时的经历，那时我很新鲜、活泼，所有属灵的经历都很新鲜、有味道。我得救的时候和许多人一样，的确与主耶稣有一段甜美的时光，原因乃是所有属灵的经历都由十字架的经历开始，并隐含在这个经历里面。离了十字架，我们就无法在灵里有什么经历。十字架是一切属灵经历的基础、根据、起初的因素，因此十字架是非常紧要的。第一大点，预表基督的十字架。燔祭坛预表基督的十字架。希伯来13章10节论到这一点说，我们有一祭坛，其上的祭物是那些侍奉帐幕的人没有权利吃的。古时候以色列人中间的祭坛乃是预表十字架这个真实的祭坛。今天我们有一祭坛，我们不是在说一些我们没有的东西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集同吃这座坛上的祭物。这坛就是指主的桌子。在这桌子上，我们能够看见杯 和饼所代表流出的血和被杀的身体。主耶稣论到这桌子说，我们应当吃他的身体，喝他的血。祭坛就是十字架，而十字架乃是给我们享受的桌子。我们对于主的桌子必须有更完全的领会。现在我们看见这个桌子是一座祭坛，不只是筵席而已。在旧约里，有些祭物在祭坛上献给神以后，就成了神子民的食物。古时候，以色列人聚在一起守节，他们所享受的乃是首先献给神，然后成了给他们享受的食物。每当我们来到主的桌子前，我们必须晓得，桌子乃是基督在其上把自己献给神的祭坛，然后我们就可分享基督所献上的。第二大点，用皂荚木做的。祭坛是用皂荚木做的，表征为人的耶稣作为我们的代替，受了神的审判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必须探讨一个重要的问题：十字架、祭坛，是一个人呢，还是一样东西？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，原因乃是祭坛的本质是皂荚木，而皂荚木表征主的人性。做祭坛所用的皂荚木是用铜包裹，然而祭坛基本的本质、基本的材料不是铜，而是皂荚木。这皂荚木表征为人的耶稣，这暗指祭坛、十字架与人有关。假定有一座坛，但上面没有祭物，坛的本身能够拯救人吗？当然不能。照样，假定有十字架，但没有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，十字架本身能够拯救我们吗？答案又是不。拯救的素质不在于十字架这件东西，而在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。同样的原则，我们来到主的桌子跟前，不是有份于桌子本身，而是吃桌子上的血。我们吃在祭坛桌子上所献上的。因此我们说到祭坛的时候，主要不是指坛的本身，而是说到坛上所献的。我们说十字架拯救我们，不是指十字架是罗马帝国用来行刑的工具，而是指在十字架上死了的基督。事实上，不是十字架本身拯救我们，拯救我们的乃是为我们受了神审判的主耶稣基督。在预表里，主用皂荚木作为祭坛的材料，这指明十字架的功效不在于十字架本身，而在于与十字架有关并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性。这人性和约柜所表明的人性相同，约柜也是用皂荚木做的。皂荚木是约柜和祭坛的成分和本质，唯有达到约柜之标准的人性，才能够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代替，好拯救我们。当然，这个人性只在主耶稣基督里，主耶稣是唯一有着人性的一位。第三大点，要做成四方的。出埃及记27章1节说，这坛要四方的，是四方的是一回事，要成为四方的或被做成四方的又是另一回事。主耶稣是四方的，这件事实的意思是说，在他有许多的实验或查验。被作为四方的意思是说，他被试验、被查验，他不但是四方的，他也被人作为四方的，他被试验、受审判、受查验。四方的意思就是正直、完美、无瑕疵，这样正直的人就称为四方的人。主耶稣是四方的，他也是被做成四方的，他经过许多试验，证实是正直、完美的，因此他被装备好来做我们的代替。 他有资格来做我们的救赎主，他有资格来满足神公义、圣洁、荣耀的要求。神的要求与他的公义、圣洁、荣耀有关。主耶稣唯有满足神这一切的要求，神才认为他够资格做我们罪人的代替。哦，我们真需要感谢赞美主，他经过试验，人发现他是这样合格的一位。基督被人、被神证实是正直、完美的，所以他是四方的。第四大点，长五肘，宽五肘。照第一节来看，祭坛要长五肘，宽五肘，五乘五表征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完全的责任，好满足神公义、圣洁、荣耀的要求。五是负责任的数字，五乘五指明完全的负责任，就是负责任加上负责任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这样的责任，要满足神三重的要求。第五大点，高三肘。第一节也指明祭坛要高三肘。为什么祭坛要高三肘呢？为什么高度比长度和宽度少？这不容易了解。高度比长度和宽度少，这件事实指明主的救赎普遍的广传。再者，祭坛是包罗万有的，如果它太狭窄了，就容不下这么多，如果它太高了，我们就够不上。三这个数字是指三一神或复活，我相信复活的思想在这里不太恰当，因此三这个数字在这里该是指三一神。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不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自己完成的，也是借着三一神完成的。希伯来九章十四节说，主耶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给神。照哥罗西二章来看，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父神是忙碌的。子神死于包罗万有之死的时候，父神非常积极。我们已经指出，邪灵也很忙碌。希伯来九章十四节表明三一神与救赎的完成有关，他告诉我们基督借着那灵将自己献给神，这就是祭坛高三肘所表征的三一神。因此三一神是救赎的标准，救赎乃是三一神照着三一神的标准所完成的。路加十五章的三个比喻也表明三一神与人蒙救赎有关。牧人代表子，寻找失迷的羊，点灯的妇人代表灵，寻找失落的钱，浪子的父亲代表父，接纳回家的浪子，用上好的袍子遮盖他，用肥牛犊喂养他。这里我们看见三一神与接纳悔改的罪人有关，这就是祭坛高三肘的意义。我们由经历中晓得三一神与我们蒙救赎有关，我们这些罪人听见了福音，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我们一悔改就开始珍赏主耶稣，同时父也在做工，因此灵、子、父一同做工，要救赎我们，把我们带回来并接纳我们。这就是基督救赎之高度的意义。祭坛高三肘表明祭坛是三一神所建筑的，也是照着三一神而建筑的。我相信这是祭坛高度的真意，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乃是借着三一神、借着子、灵、父所完成的。第六大点，四拐角上有四个角。二节说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，祭坛四拐角上的四个角表征基督十字架的能力达到地的四角。拐角上的四角撒上祭牲的血， 我相信这就是有人抓住弹脚而得赦免的原因。列王记上一章五十节可以看见这件事的一个例子。反之，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四节说，有一种罪人即使抓住弹脚也不得赦免。脚表征力量，在预表里四角表征地的四方或四个角落，这意思是说基督救赎的工作大有功效，能够传遍全地，它有达到地级四角的力量能力。在历史上，尤其是在今天，我们已经看见基督救赎的能力达到了地级，这表明基督救赎的能力。因此祭坛四拐角上的四个角表征基督救赎的能力和力量。第七大点，四个角与坛接连一块。二节说，与坛接连一块，这指明角与坛接连一块，四个角不是分开做的，而是与坛连在一起，与坛接连一块做成的。这指明基督救赎的能力和力量不能与基督的十字架分开，没有祭坛就没有脚，没有能力或力量。不要以为离了基督的十字架，你还能在属灵的领域里有力量或能力，这能力绝不能与十字架分开，脚必须与坛接连一块。第八大点，用铜包裹。二节论到坛说，用铜把坛包裹，这表征神在作为我们代替的基督身上公义的审判。在民数记十六章，我们看见用来包裹坛的铜来自250个背叛之人的香炉，神用火审判了他们。神审判了他们以后，就吩咐摩西把铜香炉取来用以包坛，因此包裹祭坛的铜表明审判。在预表里，铜、青铜、黄铜都是表征神的审判。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人，就是皂荚木所表征的，但他被铜所包裹，就是被神的审判所包裹。祭坛与约柜不同，约柜是用金包裹，金表征神的性情，祭坛是用铜包裹，铜表征神公义的审判。因此基督成为人做我们的代替，在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，受到神完全的审判，他为我们担当了我们所该担当的审判，他完全被神的审判所遮盖所包裹，他在十字架上乃是受神审判的人。第九大点，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。三节说，要做盆，收去坛上的灰，又做铲子、盘子、肉叉子、火鼎，坛上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。盆为着盛灰，铲子为着收灰，盘子为着盛血，肉叉子为着翻肉，火鼎为着盛炭，都要用铜来做，与用来包坛的材料相同。一切的器具都是用铜做的，这件事实表征凡与十字架有关的对象都是为着神的审判。